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向习近平主席致新春贺函。
意大利新政府宣誓就职，防疫和重振经济成未来工作重点。
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发生7.3级地震，相关核设施无异常。
欧洲三国敦促伊朗停止进一步违背核协议遭驳斥，伊朗称不解除制裁，美国返回协议没有价值。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关注2021年世界多国将举行选举，专家表示地区重要国家选举将影响世界局势。
欧元区经济有望在2021年冬季回暖，行业报告显示全欧2020年航空旅客量降至25年来最低水平。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2月14号星期日，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日前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向习近平主席致新春贺函。萨赫勒沃克在函中表示，中国牛年新春来临之际，我仅代表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阁下，并通过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祝贺。去年两国圆满举办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双边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两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衷心希望新的一年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更高台阶，衷心祝愿阁下和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进步，国家更加繁荣。
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3号15:35，北京时间22:35，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1万0876例，达到1,783,8255例。死亡病例增加12,958例，达到237,3398例。
日本福岛东部海域13号晚间发生7.3级地震，震中位于东经141.8度，北纬37.7度。日本气象厅14号凌晨将此次地震发生的时间由最初公布的当地时间的13号的23:08修正为23:07，而震级由7.1级修正为7.3级，震源深度由60公里修正为55公里。日本首相菅义伟14号凌晨在首相官邸表示，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相关核设施无异常，目前没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报告。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就指控前总统特朗普煽动叛乱的弹劾条款进行投票，由于赞成票未达到定罪所需的2/3多数，特朗普未被定罪，弹劾案审理结束。
当地时间的13号中午，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宣誓就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民众期待这名素有“超级马里奥”之称的政治家，能像当年帮助欧元区走出债务危机那样，带领意大利战胜疫情，恢复经济。不过，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德拉吉就任总理以后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外媒指出，距离下一届意大利议会选举还有2年，现在很难判断德拉吉能否带领一个在移民、司法、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的内阁平稳地走过这2年。
伊朗外长扎里夫12号说，伊朗近期的核活动是基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第36条采取的应对措施。英国、法国和德国要求伊朗停止这些活动不合逻辑。据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10号说，已经核实伊朗在伊斯法罕省的工厂生产了3.6克铀金属。英法德12号发表声明，认为这一行为进一步违反了伊核协议条款，强烈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该活动，且不再进行任何违反协议的核活动。
索马里警方13号说，首都摩加迪沙总统府附近的一处检查站当天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7人受伤，袭击者本人死亡。 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意大利新政府宣誓就职，防疫和重振经济成未来工作重点。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3号中午，新任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内阁成员在总统府宣誓就职，完成了政权的交替。新政府由技术官僚和政治家共同组成，未来内外政策会有哪些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你好，殷欣，当天意大利政府就职情况如何？新政府的组成有哪些特点呢？
13号，新任总理德拉吉和全体内阁成员首先在总统府向总统马塔雷拉宣誓效忠国家、遵守宪法，并为国家利益而行使自己的职权。随后，德拉吉前往总理府和前任总理孔特举行了权力交接仪式，新政府开始正式执政。然后，德拉吉立即召开了新内阁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会上，德拉吉强调内阁成员要团结一心，确保国家的安全。在新政府的组成上，增加了生态转型部、数字化转型部和旅游部，总共23名部长，其中8名技术官僚，全部占据了经济与财政部、司法部、教育部这样的重要实权部门。其他15名内阁成员是分属议会各党派的政治家，其中7人为前孔特政府留任的部长，分管着外交部、国防部、卫生部等重要部门。根据意大利参议院公布的消息，宣誓就职后，德拉吉将在下周三，也就是17号，在参众两院宣读自己的执政计划，并接受议会的信任投票。鉴于德拉吉公布新内阁名单后，议会主要党派均表示了对政府的支持，预计德拉吉通过信任投票的几率较大。主持人，
那就职之后，德拉吉政府的主要工作都有哪些呢？
德拉吉早在上周的第一轮组合磋商中就得到了大多数议会党派的支持，因此在本周一，也就是8号开始的第二轮磋商中，讨论的重点开始转向新政府的施政计划。就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德拉吉的施政计划秉承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强调传统的大西洋主义外交安全政策，除了重新安排学校课时、加快疫苗接种等工作重点之外，还包括行政体制、税收制度、民事司法这3个领域的改革。此外，在13号举行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德拉吉还特别强调本届政府奉行环保发展理念，为此他任命了一名无党派的物理学家担任新增加的生态转型部长。当然，尽快落实欧盟下一代经济重振计划的资金使用方案也是德拉吉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来孔特内阁已经通过了该方案，并准备在2月中旬递交欧盟，但由于发生了政权更替，方案递交时间被推迟到了4月之前。分析认为，德拉吉可能会根据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部分党派的意见，对方案做出一定程度的修改，在资金使用上增加投资的比重，减少福利补贴的份额。主持人，
好的，感谢殷欣的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致电马里奥·德拉吉，祝贺他就任意大利共和国总理。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以来，两国高层保持密切互动，政府间合作机制有效运作，双方共克时艰，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意友好更加深入人心。我愿同德拉吉总理一道，提升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中方愿支持贵国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工作，共同为推进国际抗疫合作和全球经济复苏做出积极贡献。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月12号，也就是农历牛年大年初一，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和菲律宾知名企业在马尼拉联合举办春节义卖活动。菲律宾外长洛钦出席了此次活动，并在活动上向中国人民送上了春节祝福。
春节义卖活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家大型商场举行。该活动由中国驻菲使馆与菲律宾国际义卖基金会联合举办，旨在传递中国春节团圆和谐、欢乐祥和的理念，并且向人们送上新年的祝福。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菲律宾外长洛钦及夫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活动上，洛钦夫人向中国人民送上了新春祝福。
My best wishes to the Chinese people.
我给中国人民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我想说，你们的国家非常美丽，从疫情中恢复的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快。你们作为中国人真的很幸运。
我祝愿中国人民身体健康，好运相伴，幸福美满。尤其是在现在疫情期间，我祝愿所有中国人越来越繁荣富足。
新年快乐。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洛钦夫妇向中国人民送上的新春祝福。
我们继续来看德国。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中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详情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弗里德里希说，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许多中国人民为了守住防疫成果付出良多，因此春节期间不能与家人团聚，他对此表示钦佩。弗里德里希表示，今年是牛年，牛不仅象征着奉献，也象征着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全世界人民战胜疫情所需要的。展望未来，他依旧心怀希望。弗里德里希祝福中国人民新春快乐，最后还用中文恭贺新春。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在德国柏林为你们送上新春的祝福。牛年伊始，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春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遗憾的是今年许多人不能回家团圆，你们都为彼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去年的疫情为全世界的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展望新年，我们还是心怀希望。牛不仅仅象征着奉献，也象征着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我们战胜疫情所需要的。这种力量会让我们与家人、与朋友的再次欢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有意义和更加美好。我祝愿你们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恭贺新春，希望你们一个好的新年。
牛年新春之际，当地时间12号，欧洲议员、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扎哈迪尔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祝全体中国人民牛年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的报道。
扎哈迪尔在发来的信函中表示，2020年对于全球而言是纷繁复杂的一年，但中国成功地控制住了新冠疫情，经济表现出色。他希望2021年会比去年更好，中国将繁荣发展，更加富强，中国人民取得更大成功。他祝愿全体中国人民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扎哈迪尔说，尽管欧中关系在去年经历了一定困难，但双方正式签署地理标志协定，并原则上达成双边投资协定。他将在捍卫欧中合作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为欧中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扎哈迪尔还表示，欧中关系对于全球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欧中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携手合作，进一步夯实双边合作基础，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当地时间的12号，英国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在社交媒体以视频方式恭贺中国农历新春的到来，并且预祝今年中国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和苏格兰承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均取得圆满成功。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的报道。
12号正值中国农历辛丑牛年正月初一，英国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通过视频向在苏格兰和全球各地的华人送上新春祝福。斯特金表示，由于疫情原因，今年春节很多庆祝活动都不得不在线举行，但是活动内容依然丰富多彩。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今年苏格兰的庆祝活动将在云端举行，人们将使用网络科技手段与在苏格兰、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人们将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在线庆新春活动，其中许多是由苏格兰当地的高校组织举行。
斯特金指出，苏格兰地区人民与中国人民友谊深厚，苏格兰当地生活着超过15000名来自中国的华人。苏格兰地区和中国不仅有着牢固的文化联系，而且经贸合作日益加强。
当前苏格兰地区和中国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例如两地艺术家和创客正通过线上交换生项目积极开展交流合作，经贸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在食品饮料、生命科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讲到今年英中双方将分别举办全球重要的气候会议，斯特金特别强调，两场会议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是进一步拓展双方在环保领域合作的契机。
2021年，苏格兰地区和中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5月，中国云南将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11月，苏格兰将承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这将是未来至少6年内最重要的一场环保峰会。双方均高度重视环保和气候变化议题，办好这两场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And tackle climate change.
最后，斯特金也祝愿全球各国在新的一年中，在合作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并且给身在世界各地的全球华人拜年。
For that reason and many others,
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憧憬新的一年。我祝愿各国都能在抗疫战斗中取得新的进展，都能在环保领域收获新的成果。祝愿苏格兰地区人民与中国人民友谊地久天长。无论你此刻身在何处，我再次祝愿大家新春快乐，诸事顺遂。
Chinese New Year, 新年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涛，伦敦报道。
农历大年初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春节灯光秀在迪拜知名地标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惊艳亮相，向全球华人送上新春祝福。详情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东记者李建南、龚明、米春泽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2月12号19:45，春节灯光秀伴随着点点星光在哈利法塔上呈现。这场灯光秀充分结合了中华民族春节传统喜庆元素，丰富的视觉表达与高科技结合，以 8K 分辨率震撼三维特效，营造出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灯光秀主体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央视春晚伴您过年，在欢快的伴奏声中，色彩斑斓的京剧脸谱，红色丝绸的飘逸舞动，石碑上篆刻的古典诗词，如意盘引出拜年字样的立体古风印章，以及青山绿水中的万里长城等先后闪亮登场。这部分的寓意既包括春节联欢晚会中的文化元素，又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科技与文化的完美结合。灯光秀在第二部分为民众展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您拜年的字样，七彩祥云动画犹如流淌的时光，穿越5000年的中华文明，古建筑角楼和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先后出现，既代表着中国的飞速发展，又寓意着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将本次灯光秀推向高潮，这其中也蕴含着总台为全球华人送上的美好祝福。在现场观看总台春节灯光秀的民众中，有阿联酋当地居民，也有其他国际游客和在海外长居的中国侨胞。尽管国家不同，肤色各异，但他们都用各自的语言表达了对这场春节灯光秀的喜爱。
这场灯光秀上演在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展示了当今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阿联酋人民都愿意参与到这场盛事中去，与中国共庆新春。我们同样也为阿中人民携手抗疫而庆祝，两国的抗疫合作为世界树立了典范。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向各国人民伸出了援手。
刚才那个视频，我们也看到了，然后也在那录了很久，然后很喜欢那个视频，很有中国的元素。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也很久没有回家了。 看到这个视频很亲切，很想家。希望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新年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建南、龚明、李春泽、迪拜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3号中午，新任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内阁成员在总统府宣誓就职，完成了政权交替。新政府由技术官僚和政治家共同组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报道指出，
就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德拉吉的施政计划秉承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强调传统的大西洋主义外交安全政策，除了重新安排学校课时、加快疫苗接种等工作重点之外，还包括行政体制、税收制度、民事司法这三个领域的改革。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法国电力集团前执行副总裁表示，我对中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充满信心。
2020年以来，世纪疫情蔓延全球各地，单边主义挑战国际秩序。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并为全球抗疫与复苏贡献力量。环球资讯广播日前对话多国各界人士，请他们解读中国抗疫的世界意义、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关系、如何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重要话题。
法国人马石路是法国电力集团前执行副总裁，他曾参与中国的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并一手开拓了法国电力集团在中国的业务，促成法中两国在核能领域的众多合作。日前他在法国巴黎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他说对中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并重启经济表示赞赏，并且称中国完全有能力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马石路先生对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印象深刻，他表示这与中国政府科学的决策和强大的执行力关系密切，而只有控制住疫情，经济重启乃至增长才能得以实现。他说
La Chine est un pays extraordinairement bien organisé et donc
中国是一个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所以中国用一个月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并且采取了卫生、隔离、检疫等措施，防止疫情复发。之后，中国立刻采取措施，通过生产恢复经济。中国不仅会实现经济正增长，而且增幅会比人们3-4个月前预计的高得多。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以应对这一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对此，马石路先生表示，他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到。
碳中和不仅仅涉及发电，还涉及交通、工业等很多领域。我注意到中国不仅非常务实，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是如此。中国还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真正战略和真正长远眼光的国家之一。我对中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充满信心，这不仅是有可能，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气候变化，都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主张各国应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同时加强对以联合国系统为核心的多边组织的支持来应对共同挑战。对此，马石路先生表示，强加于人的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多边主义应是各国共同的目标。
中国的利益与其国际合作的模式是一致的，而非帝国主义的先发制人模式，所以我相信中国的主张。因此，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有一道制定共同规则的意愿和愿望，这就是中国所倡导的。当然，我也认同这一观点。
在谈到中法关系时，马石路先生坦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只有加强交流与合作，尊重彼此与相互理解，法国和中国以及欧洲和中国才能达到双赢。
今天世界的中心日益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因此拉近距离，更好地了解彼此和交流，显然符合共同利益。 交流、合作、相互理解，共同生活在一个开放和交流的世界，显然符合法国、欧洲和世界的利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赢的时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简言宁，法国巴黎报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七点钟我们继续。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意大利新政府宣誓就职，防疫和重振经济成未来工作重点。
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欧洲三国敦促伊朗停止进一步违背核协议遭驳斥，伊朗称不解除制裁，美国返回协议没有价值。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发生 7.3 级地震，相关核设施无异常。
日本福岛东部海域13号晚间发生了 7.3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称地震造成海面潮位发生了少许变化，但是不会出现海啸。受到地震影响，至少已造成101人受伤。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地震的最新情况。
好的，当地时间13号夜间11:07左右，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发生里氏 7.3 级地震，震中位于东经 141.8 度，北纬 37.7 度，震源深度约为55公里，在福岛县和宫城县均观测到烈度为6度以上的强烈震感。地震发生后到14号清晨5点前，福岛附近海域接连发生地震，已出现烈度1度以上的余震共16次。日本气象厅称今后一周左右时间内需要密切关注可能再次发生烈度6度左右的地震。据悉地震造成海面潮位发生少许变化，但不会出现海啸。气象厅表示，宫城县观测到烈度6度以上的强烈震动是继2011年4月7号宫城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2 级地震以来的再一次，而福岛县是继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最强烈的一次。专家表示，此次地震是在板块交界处产生的，由于震源较深不会引发海啸，但规模较大，因而在大范围内引发强烈震动。该地区地震活动频繁，且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仍然存在，今后一周内需继续防范可能出现同等规模的地震。主持人，
目前来看这次地震造成的影响如何？另外福岛地区的核电站是否受到影响呢？
据各地消防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福岛县、宫城县以及关东地区一共是101人受伤。日本铁路公司表示，因需要进行安全确认，宫城、福岛、山形县内这三个县内几乎所有铁道线路14号从始发车起暂停运行，争取午后恢复运行。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透露，国土地理院推测认为，福岛县和宫城县约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可能发生塌方等地质灾害。福岛县境内的长盘公路路旁土坡已出现一处塌方，东北地区高速公路部分区间无法通行。东京电力公司称，受地震影响，该公司辖区内一度出现超过80万户停电，已于早上6点前恢复供电。据东北电力公司透露，截至当地时间上午7点，福岛县境内仍有约400户停电。因出现供水管道破裂等情况，截至当地时间早上5点半，宫城县内约有3700户断水，福岛县各地也同样出现部分住户断水的情况。那么福岛地区核电站的情况呢，是自2011年311大地震以来一直处于停运状态。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机组和6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水部分溢出池外， 福岛第二核电站同样是这种情况，乏燃料池中约有160毫升水泄露到池边水沟内。女川核电站测量放射线的部分设备因地震而出现暂停。此外呢，还有东海第二核电站以及东通核电站暂未出现异常。目前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已经设立了官邸对策室，警察厅设立灾害警备本部，福岛县和宫城县成立了灾害对策本部。日本首相菅义伟指示要尽早掌握受灾情况，希望各地密切合作，全力救灾。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在进一步背离伊核协议上有了一些新的举动，不仅已经提炼出了丰度为20%的浓缩铀，还生产出了用于制造更先进的核燃料的铀金属。英国、法国和德国12号就此发表声明，强烈敦促伊朗立即停止生产金属铀，且不再进行任何违反协议的核活动。伊朗方面回应称，伊朗是根据核协议的相关规定做出决定的，要想伊朗重新遵守核协议内承诺，必须首先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有关这方面的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香平。你好香平，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欧洲敦促伊朗停止生产金属铀以及伊朗的回应情况。
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本月10号已证实，伊朗在位于伊斯法罕省的工厂生产出了 3.6 克铀金属。英法德三国12号就此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生产出铀金属，认为这一行为进一步违反了伊核协议条款，打击了拯救伊核协议的外交努力。三国强烈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该活动，且不再进行任何违反协议的核活动。伊朗外长扎里夫12号回应称，伊朗近期的核活动是基于伊核协议第36条采取的应对措施，英法德三国要求伊朗停止这些活动不合逻辑。据悉，根据伊核协议第36条，如果协议任意参与方认为其他协议方未履行协议承诺，可提出投诉，若解决无果，提出投诉的参与方可将未获解决的问题视为全部或部分停止履行协议承诺的理由。从2018年5月起，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2019年5月以来，伊朗分五步暂停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承诺，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最近一段时间，除了生产金属铀，伊朗方面还宣称已经提炼出了17000克丰度为20%的浓缩铀。主持人。
从近期的情况来看，伊朗并没有停止提炼丰度为20%的浓缩铀和生产金属铀，而美国也没有打算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以换取伊朗重新遵守核协议承诺。那最近伊朗对于美国重返核协议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吗？
目前伊朗与美国均表示有意愿维护好核协议，但双方都不愿意首先做出妥协。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明确表示，想要伊朗重新遵守伊核协议承诺，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解除对伊制裁，在伊朗确认制裁得到解除之后，伊朗才会重新遵守协议承诺。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副外长阿拉格西日前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不被解除，不管美国是不是重新返回伊核协议，该协议对于伊朗来说都没有任何价值。阿拉格西表示，核协议基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伊朗在自身核活动上采取行动，这个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发生。第二大支柱是另一方必须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如果这两大支柱都不存在，那么核协议就会失去其意义。因此，如果美国重新返回核协议，能够带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的话，那么核协议对于伊朗来说就是重要的。阿拉格西还强调，伊朗所说的应该被解除的制裁，指的是核协议中所提及的制裁措施，美国退出核协议之后对伊朗恢复的制裁措施，以及美国换个名义对伊朗新增的制裁措施。主持人。
好的，感谢香平的介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3号中午，新任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内阁成员在总统府宣誓就职，完成了政权交替。新政府由技术官僚和政治家共同组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报道指出，
就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德拉吉的施政计划秉承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强调传统的大西洋主义外交安全政策，除了重新安排学校课时、加快疫苗接种等工作重点之外，还包括行政体制、税收制度、民事司法这三个领域的改革。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在进一步背离伊核协议上有了一些新的举动，不仅已经提炼出了风度为20%的浓缩铀，还生产出了用于制造更先进的核燃料的铀金属。英国、法国和德国12号就此发表声明，强烈敦促伊朗立即停止生产金属铀，且不再进行任何违反协议的核活动。伊朗方面回应称，伊朗是根据核协议的相关规定做出决定的，要想伊朗重新遵守核协议内的承诺，必须首先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报道指出，
伊朗外长扎里夫12号回应称，伊朗近期的核活动是基于伊核协议第36条采取的应对措施，英法德三国要求伊朗停止这些活动不合逻辑。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中东北非多国启动疫苗接种行动，战乱国家疫苗接种前景严峻。
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的疫苗接种行动正在陆续的展开，继该地区9个国家先后启动疫苗接种行动以后，黎巴嫩13号也接收到了第一批新冠疫苗，一共2.85万剂，突尼斯也将于15号接收到第一批疫苗。同时，该地区战乱国家疫苗接种仍然面临诸多的困难。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素云。素云，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中东北非地区的疫苗接种情况。
好的，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疫苗接种行动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第一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疫苗行动计划。根据世卫组织的消息，在全球疫苗行动计划之下，巴勒斯坦呢将于近日获得3.7万剂的辉瑞疫苗，突尼斯也将在2月中旬获得9.4万剂疫苗，预计到2021年的上半年，还将为该地区20个国家提供4600万剂至5600万剂的疫苗。第二呢，就是该地区许多国家还各自采取步骤，通过其国家监管机构批准了几种疫苗的紧急使用许可。根据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本周发布的消息，截止到目前，该地区一共有9个国家先后启动了疫苗接种行动。其中呢，去年12月，海湾阿拉伯国家率先开始了疫苗接种，包括阿联酋、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曼、科威特、卡塔尔。今年以来呢，约旦、埃及和摩洛哥也先后启动了疫苗接种行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14号，居住在约旦一个难民营的叙利亚难民接种了疫苗，使约旦成为最早为难民接种疫苗的国家之一。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主任艾哈迈德·曼达里说，他们将努力确保该地区最脆弱人群首先获得疫苗接种。随着疫苗的推广，整个区域疫情流行趋势将会得到缓解。世卫组织还表示，将跟踪该区域各国的疫苗使用情况，并且呢根据需要提供支持。同时强调说，疫苗只有在与公共卫生政策有效结合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包括继续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主持人，
该地区战乱或者正在遭受制裁国家的疫苗接种情况怎么样了呢？
应该说形势非常严峻。首先是伊朗，伊朗呢是本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于2月4号从俄罗斯呢获得了第一批疫苗，并且于9号启动了接种行动。另外呢，伊朗还通过世卫组织全球疫苗行动计划购买了大约1680万剂的疫苗。此外，就是伊朗还在自主研发疫苗，第一款疫苗呢已经在去年的12月开始了1期临床试验。至于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战乱国家，似乎离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还很远。世卫组织本月初表示，他们现在正在叙利亚各地进行人员部署，以实施疫苗接种计划。这一计划呢，最早有可能在4月份推出，包括在政府控制区和反对派控制地区。2月4号呢，中国驻叙利亚大使表示，中国决定向叙利亚提供15万剂的新冠疫苗援助。 另外呢，就是在本月11号，利比亚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科学咨询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新闻公告，称利比亚已经与美国强生公司达成协议，该公司呢将向利比亚提供50万剂新冠疫苗，将于下月底运抵。还有呢，就是也门、伊拉克目前尚没有开启疫苗接种计划，不过呢，伊拉克已经批准紧急使用中国和英国生产的两种疫苗。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除了在疫苗获取方面的困难之外，在疫苗接种方面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包括人道主义物资发放道路不畅通、卫生健康系统落后，或者因为长期战乱遭到严重破坏等。主持人，
好，感谢刘素云。
自二月初以来，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和，每日确诊病例数呈下降走势。为了更有效地防控疫情，各国陆续开始了疫苗接种工作。详情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亚记者王德禄。你好德禄，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萨克斯坦的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好的，到目前为止，哈萨克斯坦依然是中亚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大约25万，约占全国人口总量 1.3%， 死亡3135例。从2月1号起，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门开始了针对本国公民的新冠疫苗接种，首批接种对象是医务工作者、教师和警务人员。全国范围内共设立了778个配备了冷链运输等必需设备的接种站，其中166个接种站已经投入使用，大约14000人已经接种疫苗，现阶段接种的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卫星 V 新冠疫苗。据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通报的消息，在哈境内的卡拉干达制药厂已经生产了9万剂卫星 V 疫苗，将于2月底投入市场。哈萨克斯坦本国研发的疫苗将于3月投产。为了生产国产疫苗和俄罗斯疫苗，哈萨克斯坦政府已经拨款152亿间戈，约合人民币 2.3 亿元。今年7月之前将总计生产疫苗200万剂。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长阿里克谢崔12号表示，国产疫苗的产量将逐步提高，他本人将接种国产疫苗。另外，只有在满足本国居民接种需要的前提下，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生产的疫苗才能出口。主持人，
我们了解到中亚第一人口大国乌兹别克斯坦也将于近期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那该国的接种筹备工作进展如何呢？
截止到2月13号，乌兹别克斯坦已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累计约8万例，死亡622例。该国卫生部已计划在国内设立3000多个疫苗接种站，从三月起开始大规模接种，到今年年底前将为700万人接种，这相当于全国人口20%。与哈萨克斯坦不同，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乌兹别克斯坦同多个国家一直保持着新冠疫苗研发合作。2020年12月11号，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测试中国智飞龙科马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当时乌媒体称该疫苗是世界最安全的疫苗之一。当地媒体2月12号表示，中国疫苗的三期测试进展非常顺利。截至目前，共有6751名志愿者注射了第一针疫苗，1273人注射了第二针疫苗。与此同时，乌方正同俄罗斯进行谈判，希望尽快实现卫星 V 疫苗的本土化生产。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还向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获取机制提交了有关采购疫苗的申请，乌方有望获得10万剂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另外，吉尔吉斯斯坦也将于3月开始新冠疫苗的接种。据当地媒体报道，大约50万剂由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生产的疫苗将于2月底运抵吉尔吉斯斯坦。此外，2月初中国已决定向吉方无偿提供一批新冠疫苗。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长卡扎克巴耶夫对此表示了感谢，他说，来自中国的巨大支持印证了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坚固友谊。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德禄。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记者日前采访了经历疫情的医生、志愿者、夜市摊主、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员工等多方人士，看看在疫情之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听听他们讲述的抗疫故事。今天播出美国视频博主郭杰瑞，他的工作和生活因疫情而改变。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的报道。
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烤鸡、面包、酱，就是 butter、 nuts、 沙拉。
正在推荐美食的这个人叫郭杰瑞，美国犹太人，是一名在中国知名视频网站上有着600多万粉丝的视频博主。他的视频主要以介绍美食和世界各地见闻为主。由于郭杰瑞会说中文，风格独特且幽默，视频内容接地气，也叫客观理性。 他也受到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喜爱。
我现在在一个会展中心，那现在政府要把它变成一个医院，这里会有2000个病床，有人在网上说这是防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郭杰瑞的视频开始重点关注疫情下美国的民生百态。他在美国街头实地采访，探访美国医院，也探讨美国疫情持续恶化的原因。有网友开玩笑说，郭杰瑞从美食博主变成了战地记者。谈及为何要去拍摄美国疫情的情况，郭杰瑞坦言，实在是因为形势所迫。
因为那个时候纽约差不多封城了，所以餐厅都关门了，每天新闻都是疫情疫情疫情，除了拍疫情我不知道还可以拍什么，所以就去拍疫情了。
在美国，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吃饭、购物、旅行、看电影、社交等等无一不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疫情也给很多行业带来了改变。郭杰瑞说，在拍摄疫情视频的过程中，有许多让他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有很多，比如因为疫情，很多餐厅和学校关门，所以海鲜老板的海鲜没有办法批发出去，他只能开网店做零售，但是美国的物流很贵，所以做海鲜零售很难赚钱。还有因为疫情，很多中南美的人没有办法来美国，所以很多农场找不到工人，他们只能高价请本地人做，这样就增加了农场的成本。通过这次疫情，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其实联系很紧密，如果有一个行业受到影响，那很多行业都会有影响。
正是因为看到了疫情给不少行业带来了改变，郭杰瑞萌生了通过体验不同的工作来了解这些改变的想法。于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短视频里，我们看到郭杰瑞去波士顿捕捞蓝鳍金枪鱼，去应聘做一天的临时工，去体验快递小哥的工作。
现在是差不多5:30，天还没有亮。我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那边很容易找到day labor 工作。
郭杰瑞希望人们通过自己的视频了解到疫情带来的改变到底有多大，进而引发人们的思考。
现在疫情改变了很多行业，这样的工作视频可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人在疫情下的生活，看到他们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印象，我们可以了解别人的情况，自己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疫情给美国带来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持续的经济衰退，而这也着实考验美国各地各级政府的管理能力。然而，面对当前美国疫情的现状，郭杰瑞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质疑。
在美国是自己管自己，如果你想保护自己，你可以戴口罩或者不出门，但是如果你不在乎病毒，你可以不戴口罩去人多的地方。我每个州也是自己管自己，纽约政府比较严格，所以有很多要求，比如餐厅不可以走廊，进商场和超市要戴口罩，夜店不可以开，很多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但是有很多州没有这些要求。
在谈到中国疫情时，郭杰瑞表示，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成功控制住了疫情，但他同时直言，一些美国人对此并不太了解，甚至有误读。郭杰瑞认为，这与他们的认知水平、反智主义等因素有关。而对于有的美国人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在溯源问题上提出让中国道歉，郭杰瑞强调，这部分人不能代表整个美国。
阴谋论很多，也没人管，加上很多人教育水平很低，又不相信科学，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言论。除了针对中国，他们也反对疫苗，反对 Fauci， 反对 Bill Gates。 美国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说，这些人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人。
大家好，我是郭杰瑞，我现在在纽约，大家应该都知道美国现在第二波疫情爆发了。现在
如今，郭杰瑞包含美食、疫情等多元内容的短视频仍在定期更新中。疫情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工作内容，但不变的是他拥有的探求社会真相的热情和理性。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军方发言人13号发表书面声明称，一伙塔利班武装人员当天在巴尔赫省一个宗教场所中制造爆炸装置时发生爆炸事故，造成30名武装人员死亡。请听总台驻南亚记者刘畅带来的报道。
阿富汗巴尔赫军方发言人李萨伊13号表示，在位于阿富汗巴尔赫省道拉塔巴德地区一个宗教场所中，一群塔利班武装分子聚集在一起练习制造爆炸装置和路边炸弹，他们不慎引爆了一枚炸弹，爆炸造成30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外籍武装人员。塔利班在巴尔赫省部分地区活动频繁，塔利班方面尚未对军方发布的这一消息做出回应。目前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谈判在卡塔尔陷入僵局，而塔利班发动的袭击在阿富汗境内却有不断增长的趋势。阿富汗多省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针对安全部队的炸弹袭击事件。阿富汗国防部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15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被打死。据阿富汗一家新闻机构做的调查，目前塔利班控制着阿富汗52%的领土，阿富汗政府控制着46%的领土，而塔利班发言人则声称塔利班控制着全国70%的领土。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关注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小小你好。
哎，昨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是很好，那什么时候会有改善呢？
这样呢，从除夕以来呢，因为受到这个静稳天气的影响，所以华北、黄淮还有分位平原、四川盆地以及东北地区的南部等等这些地方都出现了雾和霾这样的天气啊，影响了能见度，影响了这个空气质量。那么事实上呢，今天早晨呢，在这些地方呢还会有一些雾和霾天气，不过呢今天白天开始呢，因为受到降水和大风的影响呢，雾和霾天气就将会逐渐的减弱消散了。假期的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呢，中东部地区的大气扩散条件会比较的好，那就不会再出现大范围的雾或者霾这样的天气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降水将会有所增多。那么今天白天的时候，在东北的中南部、华北的中东部、黄淮以及江淮等都将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那么在东北的中南部还有华北的北部呢，主要是降雪为主，尤其是在吉林的东南部、辽宁的东北部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雪，而在山东的西部、河南的东北部呢，则会是有中雨的天气。到了明天的时候，北方的降水呢将会逐渐的向东收缩，但是南方呢，新一轮的降水又将会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开始发展起来的，包括像重庆啊、贵州的北部，还有湖南的西北部这些地方呢，都会有中到大雨。随后呢，南方的降水还将会继续的向东，逐渐的覆盖江南、华南北部等等的大片区域，这些地方的这个降雨呢，恐怕对于春节的返程交通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大家要多加注意了，小小。
嗯，风雨雪肯定是会改善空气质量了，但是天气是不是也会因此变冷呢？
没错。那么今明两天呢，冷空气影响的这个重点呢就在长江以北地区哈。那么先后呢会刮起4到5级的风，气温呢也会下降4到8度，华北的北部、黄淮的东部、东北地区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在10度，那像辽宁的东北部、吉林的东部局地的降温幅度会在12度以上哈。所以这个气温的起伏震荡呢也是比较大的。而后面呢，在16、17号的时候还将会有新的一股冷空气来影响，而且这一次的冷空气影响的这个范围会更广，那么会涉及到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届时呢，南方呢在阴雨天气的影响之下，气温会降到比常年同期水平会略低一些，或者是在这个正常的水平的附近啊。那比如说像长沙啊，那么在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呢可能会上升到21度，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一个气温新高，但是到了17号气温就将会降到只有9度了。所以呢，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一定要特别注意关注气温的一个变化，及时的增衣保暖了。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带来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发生7.3级地震，相关核设施无异常。
欧洲三国敦促伊朗停止进一步违背核协议遭驳斥，伊朗称不解除制裁，美国返回协议没有价值。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欧元区经济有望在2021年冬季回暖。行业报告显示，全欧2020年航空旅客量降至25年来最低水平。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深观察。2021年，世界多国将举行选举，专家表示，地区重要国家选举将影响世界局势。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2021年，世界多国将举行选举，德国、日本、伊朗是地区重要国家，由谁担任新领导人将影响其所在地区局势。以色列、伊拉克的选举则关乎其国内政局走向。这些选举各有哪些看点？其结果又将对地区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何种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红岭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德国将于今年9月举行联邦议院选举。从目前的形势看，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就是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也就是基社盟组成的执政党联盟党仍有希望获得最多选票。从2005年起就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将不再参选总理。
Diese vierte Amtszeit ist meine letzte als Bundeskanzler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我宣布，眼下的第四个任期将是我担任德国联邦总理的最后一届任期，而届满之后，我也不会再谋求其他政治职位。
这意味着德国的默克尔时代将在本次选举后落幕。由于联盟党极有可能成为选举最大赢家并主导新政府，因此新总理将大概率由联盟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民盟的新主席出任。在基民盟于今年1月中旬以线上形式举行的党代会上，当选党主席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阿明拉舍特很有可能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出任下一任德国总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分析说，未来德国的新政府将面临许多挑战。
德国肯定要有组个一个联合政府，今后这个联合政府怎么这个组阁，这政策怎么走向，这还是对新的政府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考验，包括这个防疫抗疫，然后经济的复苏，这些问题都是这个德国新政府面临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挑战。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欧洲联盟这个内部，这个德国人们对他的期望就是越来越高。德国实际上是已经成为欧盟的领导者，欧盟其他国家都希望德国能够做更大的一些贡献。德国国内有一部分人是不希望德国为这个其他国家做太多的这种奉献的，有民粹主义在德国的发展也比较厉害，这是我以这新的政府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在国际上的话，我认为今后的新政府面临的重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欧盟能够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默克尔以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把欧洲的命运，把德国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默克尔离任以后，新的接班人啊，新的政府必须要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德国他如何带领欧盟在这个世界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021年，日本将迎来的重要选举是主要执政党自民党将于9月举行总裁选举。去年9月，菅义伟当选自民党总裁，随后接替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安倍是中途辞职，菅义伟只能接替其剩余的自民党总裁任期至今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指出，菅义伟上任至今政绩一般，未得到外界认可。
菅义伟上台以后一直在坚持安倍内阁时期的一些政策，虽然是有一些调整，但基本上是按照安倍路线来去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在疫情的层面啊，确实还是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可，那么现在的支持率也不是十分太高。那么从他本人来讲，虽然提出了一些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一些理念，但是现在也看不出什么一些政绩来。那么现在呢，是究竟是来在这个防控疫情呢，还是发展经济，也处于一个两难状态。 所以国内对他的这个政绩并不是什么太看好了。
吕耀东进一步指出，菅义伟在党内本来就势力薄弱，如果他在剩余时间内拿不出政绩，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连任自民党总裁进而保住首相职位绝非易事。伊朗总统选举将于今年六月举行，眼下各政治派别内部仍在酝酿协调，尚未确定候选人，而且候选人还需要通过资格审查，因此选战格局可能要到四五月间才会逐渐明朗。新的伊朗总统来自保守派还是改革派，被认为关乎美伊关系走向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未来命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分析说，此次选举保守派候选人上台的几率更大。
六月份的选举应该肯定是保守派那个获得更大的优势，原因就是改革派过去几年承诺的对外改善和美西方的关系没有实现了，对内承诺的经济改革也没有取得成效，所以改革派现在在伊朗的声誉是比较低的。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应该肯定是保守派要获得更大的权力。那么保守派获得更大的权力之后，对于伊核协议和美伊关系的影响也基本上是确定的。就是一般认为保守派上台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更不容易改善了，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回到伊核协议也更不容易了。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和伊朗要想重新回到伊核协议，那么从现在到六月份是一个最好的机会窗口，如果过了这个窗口，等保守派上台之后就更加困难。
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伊朗问题专家刘兰宇也指出，如果代表改革派的现任总统鲁哈尼在选举前能与美国新政府就重返伊核协议达成共识，对改革派选情将是利好。伊拉克将于今年6月6号提前举行原定于2022年的国民议会选举。饱受战乱之苦的伊拉克内部政治派系林立，矛盾深重，且美国等多方外部势力不断干预，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政治内耗，社会问题严重。现任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去年5月上台后，将提前选举和选举改革作为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尽管提前选举的目标正在变为现实，但有分析指出，包括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和军事强人阿米里背后的政治派别在内，原有政治势力仍将是此次选举的主角。此次提前选举能否如期顺利进行，能否推动伊拉克结束乱局，将是对伊拉克的一场考验。另外，伊拉克目前严峻的安全形势也为选举能否顺利举行蒙上了一层阴影。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东地区记者赵远芳的相关介绍。
去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美国为首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暂停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任务。国际联盟中的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捷克等国从伊拉克撤走全部或者部分军人，驻伊拉克美军数量也从去年初的大约5200人缩减至2500人左右，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同时，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军队大量参与疫情防控任务。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仍有100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该组织结构依旧完整，依然能够协调发动攻击或分散作乱，而且还保留着筹融资渠道，具备支持恐怖袭击的财力。伊拉克军方称，当前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呈现小型化、网络化和本土化特点，部分极端分子同当地的部落教派势力联系紧密，正向民间深入渗透，未来的反恐斗争依然艰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和中间派大党蓝白党去年5月组成联合政府，打破了该国长期的阻隔僵局，但双方由于分歧严重，不久前合作破裂，导致该国将于今年3月23号举行2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与前三次选举相比，今年议会选举将是一场全新竞争，变数颇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指出，这一次的选举会对未来以色列政局走向和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有重要影响。
以色列的选举的不确定性很大，现在以色列的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比较混乱，到底内塔尼亚胡还能不能 获得多数或者能获得多大的优势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次选举能不能彻底改变这个格局，或者能不能彻底结束了以色列政治中的内塔尼亚胡时代，对以色列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式的影响。那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来说，选举也很重要。现在美国拜登政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们不喜欢内塔尼亚胡，因为不论是从个人关系上，还是对待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还是对待以色列内部政治的问题上，拜登政府跟内塔尼亚胡都有很大的分歧。所以说如果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红岭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据欧洲新闻网13号报道，国际机场协会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洲2020年航空旅客数量已经下降到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欧盟成员国的机场比非欧盟成员国机场损失更大。详情，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你好，郑智。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机场行业协会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
好的，根据国际机场协会欧洲办事处的最新调查数据，2020年欧洲机场客流量较此前一年下降了 70.4%， 共损失 17.2 亿人次乘客，创下过去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机场协会欧洲办事处总干事奥利维尔·扬科维奇表示，2020年欧洲机场只有 7.28 亿人次，而上一年的客流量为24亿人次，欧洲的机场又回到了1995年的客流量水平。该报告还显示，27个欧盟成员国的机场比非欧盟国家的机场受新冠疫情影响更大。欧盟成员国的机场在2020年损失了大约13.2亿人次乘客，比上一年下降73%。而欧洲大陆非欧盟成员国的机场则损失了4亿人次乘客，降幅为61.9%。国际机场协会表示，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和土耳其国内市场的规模和弹性，同时还因为部分非欧盟成员国并没有采取太严格的封锁和旅行限制措施。主持人。
我们注意到欧盟方面近日发布的冬季经济预测报告显示，欧元区经济有希望在今年冬季逐步回暖，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的2021年冬季经济预测显示，欧元区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将平均增长 3.8%， 预计欧元区和欧盟经济水平将比2020年秋季经济预测更早到达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欧盟经济在2020年第三季度强劲增长之后，由于第二波疫情使成员国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遏制疫情措施，各成员国经济在2020年第四季度再次萎缩，并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继续低迷。随着欧盟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展和遏制措施的逐步放松，经济增长有望在春季逐渐恢复，并在夏季再现活力。该预测还显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将从2020年的 0.3% 增至2021年的 1.4%， 并于2022年小幅回落至 1.3%。 2021年欧元区和欧盟的通货膨胀率将小幅上升，但总体预计仍将持续疲软。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智的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在进一步背离伊核协议上有了一些新的举动，不仅已经提炼出了丰度为20%的浓缩铀，还生产出了用于制造更先进的核燃料的铀金属。英国、法国和德国12号就此发表声明，强烈敦促伊朗立即停止生产金属铀，且不再进行任何违反协议的核活动。伊朗方面回应称，伊朗是根据核协议的相关规定做出决定的，要想伊朗重新遵守核协议内承诺，必须首先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报道指出。
伊朗外长扎里夫12号回应称，伊朗近期的核活动是基于伊核协议第36条采取的应对措施，英法德三国要求伊朗停止这些活动不合逻辑。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墨尔本成疫情热点地区，澳网无观众空场进行。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我们来关注体育。近日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现了新冠疫情反弹，由于当地正在举办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墨尔本的疫情立刻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那里的疫情到底如何？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澳大利亚记者王聪的报道。
13号，位于墨尔本机场附近的假日酒店爆出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14例，这也是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宣布全面封锁的第一天。这是一家专门用于隔离返回该州人员的酒店。当地时间12号上午，由于该隔离酒店内发现多例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确认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宣布紧急封州5天，以追查病毒来源和传染途径，并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蔓延。为期5天的封州措施从13号的凌晨开始，封锁期间如果没有法定的理由，该州的居民不得出门，居民准许出门仅限于购买生活的必需品，不具备居家办公和居家受教育而不得不出门工作和学习等特定理由，居民到室外健身不得超过2个小时，出门必须佩戴口罩，不得超过离家5公里的范围。封锁期间禁止私人和公开场所的聚会，幼儿看护机构仍将开放，但一些非必要的营业场所将关闭。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在维多利亚州紧急封锁期间，该州将不再接受国际航班，已经出发的国际航班除外。安德鲁斯同时表示，在紧急封锁该州5天的时间内，正在进行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将照常进行。安德鲁斯把澳网赛场比作工作场所，运动员可以按照赛程进行比赛，但在此期间将不准许有观众在现场观赛。在维多利亚州封锁的消息发布之后，联邦政府也已经把墨尔本定义为疫情的热点地区。澳大利亚西澳州、昆士兰州、塔斯马尼亚州首都领地政府均宣布对维多利亚州或大墨尔本地区的居民关闭州边境或限制入境措施，以避免
因为墨尔本当地新冠疫情出现蔓延的势头。从13号凌晨起，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开始实施4级管控措施，正在墨尔本举行的澳网也受到影响。组委会表示，比赛将在5天的封城期内空场举行。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介绍。
当奋力扣杀没有喝彩，赢得比赛没有掌声，能容纳近15000人的罗德拉沃尔球场只剩下击球声落寞回响。13号，澳网就在这样的寂寥中开始了无观众比赛。男单第三轮，4号种子梅德韦杰夫经过3个多小时的苦战，以6-3、6-3、4-6、3-6、6-0击败28号种子克拉吉诺维奇，连续第三年晋级澳网16强。他下一轮将对阵美国选手麦克唐纳德，后者直落3盘战胜哈里斯，生涯首次打进澳网16强。梅德韦杰夫赛后说，在一项赛事期间，赛场气氛变了，确实不容易，甚至感觉像换了个球场似的。我们希望现场有观众，如果我能在赛事中走得更远，就越有可能看到观众们回来。2号种子纳达尔当晚直落3盘战胜诺里，顺利晋级16强，接下来将面对意大利的16号种子福格尼尼。5号种子西西帕斯同样直落3盘击败瑞典小将伊梅尔，接下来将对阵9号种子贝雷蒂尼。24号种子挪威选手鲁德击败阿尔伯特，生涯首进大满贯赛16强，届时将面对卢布列夫。这位来自俄罗斯的7号种子当天一盘不丢战胜西班牙选手洛佩兹。女单赛场，头号种子巴蒂直落2盘淘汰29号种子亚历山德罗娃。去年在墨尔本公园止步4强后，澳大利亚一姐将继续冲击自己的首个澳网冠军。谈到比赛改为空场的感觉，巴蒂说，球场安静的仿佛能听到针掉到地上的声音。美国选手罗杰斯直落2盘战胜21号种子康塔维特，生涯首进澳网女单16强，届时将挑战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蒂。5号种子斯托维利娜、18号种子梅尔滕斯等女单好手也都纷纷晋级。虽然多数民众理解澳网空场举办的决定， 但管控措施之下的墨尔本民众确实需要网球比赛来打发在家中的封闭生活，更需要体育运动积极乐观不轻易言败的精神。体育之都期待着早日打败疫情，让欢呼声回归球场。
好，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石宁海，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还有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杨帆将带您关注。
打好脱贫攻坚战，总书记把老区人民时刻放在心上。
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向习近平主席致新春贺函。
意大利新政府宣誓就职，防疫和重振经济成未来工作重点。
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发生7.3级地震，相关核设施无异常。
欧洲三国敦促伊朗停止进一步违背核协议遭驳斥，伊朗称不解除制裁，美国返回协议没有价值。
各地群众喜迎幸福美满中国年，牛年电影票房首日超17亿，专家呼吁健康过大年。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再会。